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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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个无上乘圆觉大乘了义经，我们昨天讲到大方广，这个我们大家对听经呢啊，一定要生信心。人在某一种情况下可以抄百万劫，在某一种情况下可以堕地狱百万劫。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你听一个佛字啊，你可以超越百万劫的修行。根据善财童子啊，亲近一位啊菩萨的时候啊，他就是弹指间就过了五个劫。哦，听一部啊《陀罗尼经》，或者说啊《陀罗尼三昧》，或者是种种法门，他这个无界的修行就是瞬间就过去了。他就是在啊亲近善知识的过程之中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闻法的时候，他说听一个佛字可能会啊过一百万劫啊，你听一个菩萨可能是。啊，这个十个劫，他说听一个善法，你可能说过一千生，都有可能。听一个恶念，比例来讲，听一个人看着一个人在杀人，看着一个人在愤怒，那么说你可能呢，在地狱下啊，会要过百万里，是吧？如果你看一个人在做善事，你可能啊，在人道过了很多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瞬间啊，可能会有很多的修行啊产生。也就是说，我们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命呢啊，并不是定型的，所以命由我立，我们可以完全把它改变掉。也就是说，你瞬间也可以到地狱，你瞬间也可以到天堂，在我们一刹那时间。啊，因为听佛，你的生命可能就会换了一个方向，换了一个目标，换了一个理念，你的生活完全改变。就是说，别人你是杀猪的，可能要听到人家在讲杀猪的啊这个好处，你就会啊延长你杀猪的啊这个业力，会让你呢生生世世杀下去。那么说，听到一个人说杀生不好，你可能改变观点。活到天堂享受无量的福报，也就是说讲一个佛字在你心中可能改变你很多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听法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功德和修行，也可以呢说瞬间产生无量劫的修行。所以呢，大家对这个听经呢啊，不要认为只是听一听，在这个经间，在你生化，在你身体上会产生很多的转换，就是因为你的身心业力转换的时候，你的世界就转化，可能明天就会转。今天你本来有业力先前，可能坐火车或者路上被一个石头打死，或者说被一个蛇咬死，或者说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听法故，你的业力转变可以产生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你可能会见到一个善知识，你可能说进入到捡了一块金子，你可能说到另外一个世界，也就是说到佛的世界啊，亲近佛。所以呢，我们在听经的过程中，你的心在转，在转。所以人的心是每天都转的，修行好，你的身心世界都在转变啊。所以你身上不是固定的，每天都在变化啊。因为你的心在变，你的业就在变，你的世界也在变。他转的时候是不一样，一边是到地狱，一边到天堂。到地狱要百万劫， 到天堂可能是也很长时间，那只不过是一转身而已，就心念一转，你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你今天上午去亲近善知识或者是读经，可能你下午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很明显的，你今天稍稍的改变一下，你的世界都会改变，是吧？如果你不同的不停地把你的生命转向恶的地方，那你这个业力惯性的力量会把你推向恶，是吧？因为这个恶也是无边无际的，因为你面向于那个地方肯定是往那个地方走，是吧？所以面向善的地方它一定是往善地方走，肯定是这样的，是吧？因为我们后面是无期的，后面是无期，业力也是无期的，无边的。我们怎么增长我们的这个业力还是愿力还是清净解脱力？那说我们身上有很多的业力，有一修行力、解脱力，还有我们的自信，还有我们的法性，还有我们的愿力，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上的境界都在我们身上没有发现出来。那说在听经的过程中，它都会把它挖出来。挖出来在你身上，在你心上会有产生相续啊，相续以后呢，你的很多东西都会在改变，你都不知道你下一步会遇到什么啊。所以呢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听佛，对我们信心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在听佛这的时候，你到外面就是你看到不好的东西也被，就比例来讲，你现在在听佛子，心中有佛，看到被人家杀猪，那个杀猪都能得到解脱。如果你心中听到杀猪恶的东西，然后你碰到杀猪，那个杀猪杀了猪，这是说一个小小的业罢，可能会只能够说下辈子从畜生道一类，但是因为碰到你可能堕到地狱更深。为什么呢？因为你心中的恶和加对方的恶，两个恶在一起变成重恶。如果你是佛或者是菩萨，对方是恶，因为你是佛故，使对方的恶可以转善故，懂吗？也就是说我们心中常常的念到是善法，你到外面去，就是我们现在在讲课，然后心中充满了佛的这种力量，你走到外面去，不管是猫啊狗啊猪啊，因为遇到你的这种心性的人，所以这个猫都能得救度。如果你到杀猪场出来，那个猫见到你本来它不堕地狱的，结果碰到你堕地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才刚刚造恶出来，所以你身上充满了恶，我是猫，随着你这个恶我堕地狱。因为你这个恶的加持，你可以令众生下地狱的；善的加持，你可以令众生升天堂的。就是听法的过程中，让我们信心呢，升起佛的这种功德出来以后啊，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使你的周围的环境、尊山、所有的转数都能够得到相应的解脱。所以听法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自己个人的修行力量可能不够，通过闻法信心增长。所以呢，是你的身心世界转数和你周围的众生对得到相应的解脱。我们从这里思维就知道啊，原来听法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不只是你听得到的、看得到的，还有啊，你的业力所感召的和你这个福利光明的力量啊，照耀看不到的。就像常武出家了，我不一定知道我有多大的功德，但是我知道我现在听闻了佛法，了解这个佛的功德以后，我就知道了。我走在大街上，很多人看到出家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出家人显现出来，我这些人都能得到一份功德。这里说我出家自身，我不知道我有多大的功德，但是呢，我知道我现在闻到佛法，就知道我出家的功德印在众生心，众生心中，我尊生都获得相应的解脱，就证明我出家的功德通过这方面已经感觉到了出家的功德大。因为我自身怎么知道我出家有多大的功德呢？我不知道啊，是吧？所以呢，就是说通过法师的开显就知道了，原来闻法心中的善法可以使自己周围环境转属和芸芸众生都得到相应的解脱。因为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心中是愚痴，不知道这种法性的功德，你走到外面没感觉到啊。但是你感觉不到也没有关系，就像我们一个出家人并不知道自己出家人有多大的功德，那说自己没解脱，你周围的很多的众生都解脱了，你还不知道。 啊，等那些解脱的众生看到你的时候啊，我一个人受伤之死，因为我见到他，我上到天堂。就是说那个动物啊，你到山树上走一走，心情比较清净的，我买菜呀、啊，买杯菜、啊，人家给你我吃肉啊，就是啊。但是那边有杀猪的、杀鸭子啊，因为你出了，你身上有佛光啊，你有善根呐、啊。他说那个小鸭子啊，那个都到天堂去了。但是他们有了神通一算，哦，我碰到一个出家了，但是你自己无意中把他给救了，但是你并不知道，知道你并不知道，但知道了和不知道的差别在哪里？知道了你很欢喜，知道吧？你心中会开解。不知道的人呢，他自己在烦恼，哎呀，我出家一辈子好苦啊，好可怜啊，然后没什么也好孤独啊，老了还没养呢、啊，就天天在念着这些烦恼不清净的东西。可是呢，别人很多众生解脱了。后来他们到你面前啊，都在你这么苦恼还愿地狱喝掌，看到没有？就是说你天天的念烦恼、念痛苦、念不安、念自己没养老、念着自己的这样念，可是呢老远就有很多的天人把布，还有很多的天人，还有很多的这些转述的啊，师父师父都叫你师父，你看你这么苦恼的人还那么多人叫你师父，为什么？这不是你有多大的功德，是有出家，是有佛心的功德。会，就说你这么苦恼的人，还那么多人喊你师父，拜在你的脚下，给你磕头，还说你啊，师父你最伟大。就说你凭什么？就是说，但是我们知道以后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以后呢，再苦我也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知道吗？所以你对出家知道跟不知道的区别在哪里？知道了以后，你会对你自己生大信心，对佛生信心，对众生生信心，对解脱生信心。不知道的人呢，他就没有对众生有信心，知道吗？他不对佛法有信心，他都对苦恼和痛苦，对苦恼和烦恼很糟糕，是吧？所以知道了以后，跟不知道的区别。所以呢，我讲了以后呢。我讲的目的呢，就是大家呢不要以为是听法不是修行啊，听法也是修行，知道吧？其实大家坐在这个地方，你就发现你自己业力的改变了，是吧？你现在在房间里，是吧？你在房间干什么？看手机，然后呢看抖音啊，看懒懒郁郁的，是吧？嗯，把一个小时一直在看，是吧？在看啊，就把手机。啊，你说这个不都在造业吗？是不是？这是造业，这造业，这过程中就往地狱它转啊转啊转啊，全部出来。你现在一个小时能听法，那就是相当于百万劫在修行啊，是不是？这一瞬间可以修行百万劫，是不是？我们在看手机，那就是地狱底下堕百万劫，那不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瞬间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听法的一种意义，知道吧？所以不要认为啊。这个没有意义，因为对佛的功德你没有认识到，你心不清净，对佛法没有信心，才会对听法不感兴趣，知道吗？所以对佛法有没有信心的人就从这方面去认同，是吧？并不是啊，这个你的小聪明小一点小智慧啊，其实我们要开显真实的啊佛的智慧。所以昨天讲到这个大方广，是吧？那我说了解大方广，大方广是本经之体啊，圆觉，就是说这个圆是圆满之意，是吧？圆对于出来讲，是吧？就是说众生都有出相，但是呢不知道自己本来有这个妙觉啊明心的啊这个本源的这个觉性啊。所以呢圆觉啊，这个尊生呢为什么不大？因为尊生无名啊，称小我，就是小我，他所以呢把大就给迷失了啊。因为尊生有缺，我不能够圆，就是不能进入到啊这个圆满的法界，叫一真法界。他不能会到一真法界，那我说他就是死死分别，就是。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破一份无明正一份法身，破一份分别正一份报身，破一份执着就正一份解脱。就是说解脱就是解脱，解脱就是不执着，它一定会给解脱相应。如果你一执着，那你给解脱就不相应。比如说一执着就有障碍，一分别就有缺相，是吧？ 他说依我知，就是无明，依无明，那么说你的清净法身就被障碍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从什么地方跟我们的一个大魔远觉或者大幻广心产生了助理，产生了助理，就是说当下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个地方一顿无明，就是我，就是你看看一个我，这个小我出来了，这个一念之小我，这个我知，就是我二元对立，这个我在这个地方就是界限，就是跟你的大产生了界限，大就变成小我，这个小我就是生无因，是吧？那么说我们在这个体上，在这相上，它本来是清净的啊，本来是空相，但是呢我们一分别，这个分别是转眼力界限，就是大方广的方的界限啊，产生了界限，就是这个界限就是迷的那个界限。他说这个广就是执着明，执着外面的相，执着于身体，执着于念头，这个执着，执着于二执，就是我执跟法执。有我执就我障碍，有法执就法障碍，我障碍就我不解脱，法障碍就法不解脱，法不解脱那当然这个法就又有没有圆满，我不解脱因为法身没有现前，就是就有这个，那么说就有这个分别之相这个无明之相无明就是我执之相，我相、人相、尊师相、寿者相。所以呢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当下，只要你是无明就离开了法身，只要你是分别就离开了报身，只要你执着就离开了化身。所以一执着那个地方叫尊身啊，瞬间啊。那么说既然你能执着能分别能有无明的那个人叫如来藏啊，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心，然后向外去奔波，就是一个我执一个法执，就两种执着，所以你的真心呢就残掉了，残掉。但是呢真心还在用，真心还在用，所以呢一份执着你的这个真心就有吹相，所以我们人或者世上就有吹相。什么吹相？就是不清净，然后不庄严不庄严不清净就生无蕴这个不庄严就生法界，然后呢这个不解脱就是执着执着我们产生三相，哪三相呢？第一个相就是无蕴，他说无蕴就是身体，是吧？就是说这样你不清净就是无蕴，而这个无蕴是什么样子的呢？无蕴就是个眼耳鼻舌身意，眼耳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你感受到肉体那个的感受叫做无蕴，知道吧？就是说你在感受色的时候那个受，你看到这个色的受，这个受叫无蕴。他说无蕴就是因遮住了你产生了你看到的色，真正的色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但是呢你就能看到你这个一个部分被夜遮盖了，就被乌云遮了，遮了只看到你那一部分，就像太阳我只能够接受到我现前的这个太阳，你像法身可以领会四方的太阳，那我只能领会沙婆世界这个太阳的一点点光明，就看不到照东边我也不知道，照西边我也是不知道，照北边我也不知道，我只能照到我当下太阳晒在我身上的感觉，就这么一个念头而已。所以呢只能够觉受到这一定的受，叫色受相行识。色受相行识是五蕴，叫受蕴，是吧？色受相都叫五蕴，五蕴就是有遮的意思，而这个五蕴叫五蕴身。那说这个五蕴身因为你不圆满，就是司法界心，司法界身，就是说有佛身、菩萨身、声闻身、罗汉身，那么说还有天道身、人道身，那是生就有一个五蕴出来五蕴出来，那么有五蕴就有五蕴界、五蕴法界。五蕴法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就叫气世界，气世界。那说气世界是什么呢？气世界就是佛的法界、菩萨的法界、声闻的法界、缘觉的法界，那是说天人的法界阿修罗的法界、人的法界和地狱恶鬼畜生的法界，每个法界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气世界。情世界跟气世界 啊，都是说是什么样的五蕴就是什么样的世界，就是佛的五蕴就是佛的法界，菩萨的五蕴就是菩萨的法界，我们人的因就是人的法界，它不会错位的，就是人不可能看到天人，人是看不到天上的境界，知道吧？就是地狱的众生也看不到天上的境界，那我们也看不到地狱境界，因为我们不是地狱五蕴。像地狱的众生就可以看到地狱境界，它有地狱，像意身是吧？它没有这个身体，靠意身，靠意来感，就是意是嗔恨了，就感到火，是吧？他说他个贪心就感到水，就是如果是吃就感到刀山火海的种种。那说，那我们人这个身体它有无界的功德，所以人道的这个身体感受到的山河大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肉体是人的五蕴，所以感受到人的世界。但是呢，法性并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五蕴感受到这个世界啊，所以每个人的世界跟五蕴是同时建立的，它不是二元的，它是一体的，同时显现。有眼睛看白天晚上，就是黑就看黑，白就看白，所以白天黑夜都是在人的五蕴啊。你看很多人家出生的五蕴，人家就是说这个猫晚上看世界也是亮的，就是它看不到像我们漆黑一片，不是，它晚上呢眼睛是很圆的，白天呢眼睛是很瘪的，就是说猫它白天它眼睛呢眯眯的，就是它晚上的眼睛是圆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它晚上把我看得很亮，是吧？所以晚上你要看了猫了，是猫眼睛的带光，就带光，你看了一个亮光，就是像狮子啊或者很多动物啊，它的眼睛呢晚上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在晚上在外走路，你过来了谁都看不到你，但是呢猫那个狼狮那个眼睛呢它有亮光出来，就是你不信，你晚上看了一个猫过来漆黑一片，你就看到两只眼睛过来了，对吧？它可以放光，是吧？就是所以呢它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看到没有，就是动物它是跟人是不一样，它的五蕴不一样啊，所以它看的世界不一样。不要以为你看的世界就是猫看的世界，你看说牛看人放大了，知道，所以牛看人好怕，知道。那狗看人低，狗啊它看人呢好小，就是你再高的人在它面前，因为狗啊呜呜呜它往前咬，你看那狗呢呜呜往前咬，就是狗咬人是往前一步，往前一步，牛呢看人呢退一步，看到，因为它走这么大，其实是个小孩子，因为那要放大了，所以呢，牛看人跟猫看人都不一样，看到没有？所以呢，我们跟动物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就是在我在小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一条牛掉到沟里面去了，掉到沟了呢，那个牛呢眼睛朝上的时候，那个眼睛远远的，后来我们家里人就知道。那些老人就知道赶快搞一块布给眼睛遮着，就是要不给眼睛遮着他吓死了，就是他吓，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比天还大的一个东西掉下来了，哇好恐惧，眼睛都掉出来，所以搞一块布给他眼睛闷着，他看到这个布他就没事，就不会死，不然的话他会吓死，知道吧？所以他跟我们动物，我们看天好看了，他看天吓死了，这样。所以他就是说司法界里面每个，那么说这个叫气世间，气世间每个人的气世间一定在当下，知道吧？因为地狱众生也在这个地方，他这是地狱的五蕴，我们看不见，要看得见你就跟他一样了，我们叫共业，知道吧？我们的五蕴叫共业，我能见到你，你能见到我，那我们呢因为共业，我们跟动物还有一点共业，然后我们天人我们就看不到了，其实天人也在这个地方，地狱在这个地方，畜生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司法界任何一个众生都在当下，都在当下，你不要以为真天在外面，不在外面，都是当下，知道吧？极乐世界也在这个地方，因为心性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法身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五蕴一定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紧紧居住，我们不是到别的世界去，一定在当下，知道吧？那说你到恶业到地狱，其实呢地狱离我们也很近，天堂离我们也很近，极乐世界离我们肯定很近，大家等着这个道理就知道，一定是当下往生，并不是到哪个地方就往生，因为法身法界战胜一定在当下，是吧？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离开佛性的话，司法界就没有了。那说这个五蕴就知道了，我们叫五蕴世间， 气世间，还有一个叫情世间，是吧？情世间我们是对于解脱来讲，是吧？因为五蕴世间是对于这个无明来讲的，是吧？气世间是对分别心来讲的，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出现的这个人道，是你分别心产生的世界。他说这个情世界呢，是对于执着来讲的，知道吧？一个执着的人，他就痛苦和烦恼，是不是？那么说这个，所以呢，我们在人道有人道的痛苦，在天道有天道的快乐，地狱道有地狱道的啊痛苦。所以呢，人道有苦有乐，天上就是乐，地狱就是苦。所以人道有苦有乐，所以人道修行呢就很方便，你有苦有乐，求处理心比较容易。在天上太快乐了，他就不修行了，是吧？他就不愿意修行啊。所以呢，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快乐的人怎么会不修行呢？快乐的人真的很难修行。人在享受快乐的时候啊，他感受这种快乐，叫他舍离他很困难的。就是说，在世间人很快乐的时候啊，他非常怕死，一定会怕死。所以人的生老病死，恰恰是触动我们的菩提心，触动我们解脱的这个体。所以在人道，乐就是后面就是苦，乐后面就是苦。这天上的乐后面还是乐，是吧？他所以他没有苦呢，他就会不舍得，不舍得很难修行的。所以在乐的体上，所以叫人的人生难得呢，是吧？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是闻不到佛法，他一直在受苦，他受业报。他说受业报的人是闻不到佛法，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这样，在人道很多人呢，贪心、嗔心、痴心很重的人呢，他是闻不进去的。我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知道吧？就是说，你叫他念佛，他念不下去；你叫他修行，他修不下去；叫他布施，他舍不得，知道？所以呢，他没办法修行，知道？世界上很多的众生是没办法修行，就是没办法修行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就是。要不是在乐里面，要不是在苦里面，是吧？太乐了他不肯修行，太苦了他修行不了。所以呢，能修行的人都是恰好的因缘啊。所以呢，我们五蕴也分成四法界，就是说我们讲五蕴气世间情世，就是情世间呢，地天上也有情，是吧？菩萨有菩萨叫大觉于情、声闻情，罗汉执着于解脱情，还是去情的范围之内。因为他没断过命。那说我们人有人的情，天有天的情，修罗有修罗的情啊，都是由情绪存在，感情存在。他说地狱恶鬼畜生那是更重了，是情必堕，就是说他完全在情的世界他就堕地狱了。恶鬼畜生都是因为情，他有情，情就苦啊，是吧？我又苦又乐啊，就是我喜欢不喜欢，就是我执着我放不下，我不舍得，我不肯修行，都是因来自于他的情的执着。我这种情的执着呢，他就会有障碍啊，就是我们跳不起来，有障碍。那说情越浅的话啊，他就越自在。就是说情越执着，他就越往下堕，就是思情必堕，思想必增。想就是说人想人观察的时候，不要动情，就是想。什么叫想呢？什么叫想？想有两种，一种是胡思乱想的想，还有一种呢自想，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世界就生起了一个想，就是想，就是说心跟相放在一块的时候叫心相，心相为想，就是说我是心，世界叫相，相貌的相，像眼睛看到色，耳朵听到声音，就是耳朵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都叫做呢。内为肉，就是说我们这个肉身，肉阳为木啊，自然为木，就是自然界是木头的木，眼睛呢是眼摸的摸，两个摸拼在一块叫做相，相不是独立存在的，就是说一个摸不能成为相，是吧？一个眼睛也不能成为相，眼睛跟外面的色拼在一起它成为相，相呢在心上升起叫做心相，我心跟相放在一起它叫做想，知道吧？所以呢我们都在想里面，思想必生，就是说如果你完全是想，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完全是想，那这个人是往天上走的。但是呢是情绪化，就是说一会儿天晴一会儿下雨，就是说一会儿快乐一会儿烦恼，这个叫做情。而这种情呢重呢它就会下去， 知道，就往下剁。就是说这样的邓琴啊，你就挺麻烦的，知道，这样的邓翔就禅定功夫就是后来，知道，翔到一点钱都没有，一般人是做不到的，知道吧？就是就管翔的会进入三密的，就是说一到翔我不登念了，就叫色界天，先到心下都变成是心了，你就叫无色界天，然后心都没有了，那叫无心，无心就是道了，知道，无心道你就可以慢慢的跟佛心就相应了，跟自信就相应了，跟觉性相应了。还有个心，那还就是这个死，还是叫我们叫生生的死，这个死呢是色界无色界天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还就是关于一个相，就是我们现在觉得色界天，什么色界天呢？就是说里面没有尊生，外面没有相貌，它就是一个想，就是一个想，没有佛，没有菩萨，也没有尊生，就是一个想，就是心相为想，就像你一点念头都不动，就是一个相，就是相。他说你这个觉性里面就是一个相，看不到众生了，我看到你这是我眼目上一个相，记得，我这个心想，这个叫做色界天，等一个念头叫欲望，这个欲望，我这个欲望叫欲界天，欲界天呢是攀附，眼睛攀色，耳朵攀声音，有个色口攀叫欲，耳朵有个声音口攀，就可以攀远它，这个攀远它，就是什么叫欲界呢？手上抓个灯芯，只要有灯芯抓，叫做欲界，知道吧？就是说你不需要抓灯芯了，就色界，就这样。如果抓灯芯的这个人又没有了，叫无色界，知道？叫无心就是大，有心叫做死，然后呢，有想叫色界天。如果眼睛攀远于摸头。眼睛攀于外面的世界，耳朵攀于外面的声音，鼻子攀于外面的香，这样你一攀，就是说你手上一抓一个灯芯，一般人呢都想抓，因为不抓啊他很孤独，知道，手上就像愚人一样，手上要拿个灯在手上，拿个手扣在手上，他不抓，所以愚人愚性比较重，知道，愚人欲望比较重，所以呢他要抓一个灯芯，他就感觉到踏实，还有一个不抓个灯芯，他就感觉到心里空荡荡的，或者是说没有意思，所以呢一般语动都是欲界物，所以呢欲，他这个欲就会产生爱，所以这爱产生无限的烦恼，抓到就很快乐，抓不到就无限的烦恼，知道吧？所以语动他这个天生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样你抓的人都是去欲的，就是说这样你想去抓一个攀缘抓一个东西的人，就是二元对立想抓一个东西，就是男众想抓，男众就变成愚人了，知道吧？所以愚人，什么叫愚人？不一定愚人叫愚人，就是说一想起抓外面的这个攀缘外面的都叫愚，我这个愚就产生爱，有了爱就会私用，就会私出水，就私用，私用什么呢？私用就是说有火有地有风有水，就变成地狱出现了，所以呢欲界要强烈的向外面去找，这个人一定是堕到地狱恶鬼畜生，如果你是很善的话，你是在欲界，要到色界你必须要进入禅定，色界一定要进入禅定，不是说你修福报就能得得到的，他要禅定，无色界更要禅定，非常非常灵更要禅定功夫，只有欲界三十几天是吧，三十三天都是欲界，我这个欲界都是种福报来的，做善法来的，是吧？你要到无色界天，那都要修四禅八定了。你不修四禅八定，你天上都出不了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情啊，情。他说情界，像我们就说气世间、情世间、五蕴世间，这个叫三千，三千成就一念，是吧？我们这一念怎么出来的？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怎么出来了？这个一念是由三千缘起，叫三千缘起一念，就是吧？那么说这一念三千，取三天出，如果出了一千不可以的，比如出了一千，你要出了七世间，你没有，就是你有眼睛没有世界，怎么可能呢？就是眼睛不能建立，是吧？那有世界没有眼睛，谁去看它啊？就是如果你有眼睛有世界，但是没有情。就是没有感觉，那不就是木头了吗？就是说一个木肉了。所以呢，情 气五蕴这三个东西拼在一起，就产生了，哎，我就出来了，一个我出来了。所以我一定是缘起的，如果缘起散掉了，我也就没有了。所以佛陀讲我实际上是没有的，它是一个缘起，无自性，就没有自体。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就要分开来了，都没有，就是说这个三个东西会在一起就有，不会在一起世界就不存在。上来叫一切都叫做缘起，没有自性，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众生呢一迷了就出现三千一念一念，如果你悟了啊，它就可以进入到啊一心啊寂灭，进入到一心世界啊，叫一真法界。所以呢不管是三千还是三千一念也好，是一念三千也好，这个体呢它本来是无自性，即是空，就是空。那么说那这个空呢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它里面出现十法界、十方尊生，还有烦恼快乐和痛苦，就是三千。所以那说这三千里面呢它本来是空寂的，空寂，它为什么出现三千呢？就是欲来障，欲来障，就是说这样的在障里面，就是因为有欲来障才会出现三千，三千是欲来障的其中一个部分的显现，一个部分的显现。就比方气世界它的本体就是欲来障，显现出来的就是你能接受到这一点的。他说你的五蕴也是欲来障显出来的，所以说你的情也是欲来障的显出来的。所以只要能显出来的那个灯力，如果你当下回光返照，就可以见到欲来障。那说见到欲来障就是法身，如果你见不到欲来障，所以呢其名为你有佛性，里面具足欲来障。欲来障是什么意思呢？欲来障就是一切法具足无量清净、无量功德和无量解脱。那说就是说，那说我们心前这一念里面具足无量的清净，就是法身；我们这一念里面具足了无量的功德，就是报身；我们这一念里具足无量解脱，就是化身，就是法报化。这是一念之，也就是说气世间、情世间、五蕴世间成就这一念，这一念我们认为这一念是独立存在的，那个叫得头意识，是自己的妄想而已。你认为它存在，实际上它不存在的，你非要说它在，是因为你还没有悟，没有悟。所以佛陀说你这一念是具足清净法身，就叫五蕴嘛，是吧？因为没有五蕴你这一念怎么出来的？没有气世间你这一念怎么出来？没有情世间，那你这一念怎么出来的？这样你出于一念，它具备情，那是五蕴。而五蕴就是什么呢？五蕴叫无分法身，就是无蕴法身，无蕴法身就是法身了，是吧？那说这个气世间、词世间，它本来是空性的，就是圆满报身。那说这个情世间本来是幻化，本来幻化不可得。我们讲的叫意身，就是我们身口意身。一就是千百亿，千百亿是什么呢？就无量解脱。就是说你这一念有无量解脱，你这一念无量保障，你这一念什么无量清净，它是具足的。具足讲具足就是叫如来藏，有个显现，这就是法身，就是佛，它就完全显现。实际上大方广呢是就是讲这个三千里面的圆满相，而说尊生呢是不圆满相，所以叫圆，所以叫圆觉，是吧？我们圆是对出来讲对出来讲就是我们讲三千，对圆来讲就是一真就是一真。所以滕子告诉我们这部经典讲的是大方广，是讲的是圆觉圆觉，觉是对迷来讲迷，我们迷了才有这个三界，才有我们现前尊生的这一念。如果觉悟了，这一念就具足一真，具足圆满法界，具足无量解脱。如果能迷了，那说圆跟出，所以呢，圆对出来讲，就是出，它就比例来讲，你可能是在人天道，也可能是声闻道，也可能是菩萨传承道，也可能是大乘菩萨道。他说但是呢这四个呢都是不圆满的，但是呢圆满呢是 圆是摄一切不圆体，知道吗？圆圆满的这个功德是摄一切不圆满体，就是说就证明说这部经典摄一切尊生无碍，圆摄一切没有一个尊生不在其中，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人天也好，声闻也好，传承也好，菩萨也好，那说都是因为不圆，不圆圆，大家知道吗？圆个不圆，就是你看到初一的月亮，看到初八的月亮，或者十四的月亮，对佛来讲就是十五的月亮，十五月亮圆舍十四，成初一十四的月亮，就是说，不可能说十五有个月亮，然后呢十四跟初一的月亮就没有吧？就是你不能把它取掉，为什么呢？它是十初一到十四的月亮。所以十五的月亮叫圆月，叫圆满的意思，叫圆觉。而这圆觉呢，摄一切不圆满，摄一切不圆满。所以不圆满是在圆的里面安住了，所以我们不圆满也是在圆觉里面安住了，没有圆觉。证明说加圆觉经是摄一切不圆满的啊，十四个次第，就是说从初一到十四都是不圆满，都是在一个圆满里所摄受。所以圆觉经是摄一切啊，摄一切尊生，摄一切佛，摄一切菩萨，摄一切尊生，一切诸佛菩萨人天都是在圆觉里面一心所摄，就这个意思啊。诸位，它是诸位一切法，一切法啊，自止于心性，就是说那我们尊生呢，在人天道可以自止圆觉啊，声闻从声闻自止圆觉，全教从全教自止圆觉，菩萨在菩萨呢自止圆觉。所以呢，在你闻圆觉的时候，正好是自止我们众生的心，是吧？自止众生的心。所以呢，众生因地的心叫迷才不圆，然后呢，你遇到了圆以后叫做悟，知道吧？所以呢叫觉，就是说这部经典是开显什么？所有次第啊，所有法界的尊生进入圆觉，就见到你自己的本性啊，见到你的本性，直指。所以这里面后面他会讲到，讲到就是说啊，在你修圆觉的时候，那么圣凡腾逃，就是圣人跟凡夫同时到圆觉那个地方。如果要次第修也可以，次第修就是说你慢慢的圆也可以。但是呢，如果你遇到圆觉经，应该是全部圆，对吧？所以要发无上菩提心。所以对这部经典要生圆觉，不能够生不了意想，知道吧？应该生了意想，圆备一心嘛，是吧？此经自止于心，就是说成任何一个境界的自止于心，为尊生啊，这个为尊生为佛啊。啊，这个迷悟修正之本，就是说所有修行的本，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修行，这个圆觉呢是我们的本，就是说我们要本觉，所有的止觉都是开显我们的本觉，这样就能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是本觉，然后能念的心叫止觉，所以佛念阿弥陀佛，地狱的众生念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一念，这个止觉，那佛跟尊生差距有多大呢？是吧？但是呢，所念的阿弥陀佛并没有差距，是吧？因为佛是本觉，然后说这个从地狱尊生一直到十法界所有的尊生念佛那一刹那，这个就止觉归本觉，就是本觉是一切修复的根本。就是说要离开了根本，那么说你修行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是乱的，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根本，所以圆觉经呢是讲根本上建立一切法，所以尊生在修圆觉经的或者念佛法门都是一样的，或者大放广它都是指向本觉，知道吧？所以修本故当云，故当呢以法为名，它不需要比喻了，就直接以法为我们的啊，修行的啊，这个命名叫圆觉，后面一个叫啊 鸟翼是吧，就是说故名鸟翼经。然后说这个鸟翼呢，过去就说一鸟翼，不一不鸟翼，不鸟翼肯定是前面的初始事，从初一到十四都是不了义，为事无才为了义，是吧？佛才是了义。那说在事无上，菩萨为依这三乘发菩提心，就是说除了这三乘之外，所有都是不了义的，只有佛才是了义的。那说了义，依然修了义，一切皆了义。就是说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也是了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我升起佛想，就是你要修了义，应该升起缘觉，对吧？如果你要不了义，就生成次第，次第法门是吧？次第法门就是进入到因地上，过去不讲有四一是吧？四不一，一法不一人，一义不一语，是吧？一智不一识，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就是说我们要一法不能一人，而是我们要对圆觉的大放光，它就是法，法就是比例来讲，什么叫法呢？就比如说大方广，就是一清净的本性，就是我们清净的本性是一不是二，我们是一那个修行。但是呢我们的妄想分别争着那是二，就是师父是师父，你是你，明明是二元。而这个二元叫人，什么叫人呢？就是我们只要是二元的都叫人，就是说我向你崇拜，这个叫做呢一人。那么说那你不能够说离开师父是吧，师父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这个法，就是说以师父所讲的法，那师父讲的什么法呢？就是我们清净之佛性啊，是一体的，我们是以那个一体性来修行，叫一法，对吧？或者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净虚跟变法界啊，都是一切相，那肯定是不了义，他说一相才是了义，知道吗？就是一切相，那么说都是差别的，我不能依你的境界，你也不能依我的境界，我的境界你的境界都是二元对立，不可以依止。那什么依止呢？空相，就报称叫空相，就是说你的相也是空，我的相也是空，这个叫做呢法，真正的法就是以般若为主啊，不是说你坐禅好厉害，那个不只有我依止，要依止呢一切皆空，这个是我们的依止处，叫依法。第三个呢，就是说一切法是无助的，就是这样的一执着就不可以依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依一切法本来是不可得，我说无常缘起解脱，这是我们依止的。我不是说执着常，执着于断或者是边或者是偏，那么说我不可以依止它，因为我们要依法，要依正法，要依觉跟觉相应的这个法，要跟觉不相应的啊，我们不可以依止，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师父打坐再厉害也不值得依止，要依止他的空，师父打坐再厉害也不可以依止于他的相，师父再厉害也不能依止于他的人，因为人是对立的，相是偏的啊，就是说我境界厉害不厉害那是你的事情。那说应该呢成清净，然后呢空相，然后呢无助，就是说无常缘起，我们要依法，不能够依这个我们要依法不能依人，这是第一个。依义不依语，不是你讲话诗词和这个智慧，那个智慧好大，相貌好庄严，或者说讲话很好听，不能够依语。我们依呢依他的义，秘密的意，这样，只要意义要跟这个意是什么呢？跟自信要相应，跟解脱要相应，跟清净要相应，跟我们这个跟这个法要相应。那说这个呢，我们要意志，不能够说你讲的好听，我们会讲话，或者说我们会写诗，或者说我们会唱歌跳舞，这个都不可以意志的。我们不能，我们只能意义他的意。它义是无量义的，而义智不义识，义智，义智慧不义识，智。他说智，智是什么？就是说成就我们的这个解脱嘛，成就我们的自信的光明，就是说没有障碍的 就是成就我们这个智慧啊，不是一时，就是说我们学法不管学了多少经典，知道多少名字，智你就别人来，我看到这个凡子，我心中就制止，就是停止状态。什么叫智呢？智是不登念，不要登念，不要分别，不要执着，这个叫做智。而呢，登念头向外去追寻，这叫做死，就是攀缘心，都叫做死。然后呢，分别心很大，对吧？因为按照法上来讲的话，如果有了法的案例，应该智慧自己就会生出来，就生出来。所以佛法它是减法，它不是加法，知道吗？它是在法义上了解它的意义的时候，你的智慧就生长。我不是说我懂得很多道理，就是说在这个听课的时候呢，大家呢不要去认识到好多知识。所以刚刚一个句子我就跟人说，就是说人的幸福是从什么地方来，人的幸福是从什么地方来，幸福并不是从你追求上来，也不是你意识懂得很多，只要是生灭相都会给你带来痛苦。然后人真正的幸福是止在那个地方，就是止，就是说人要知足，只有知足才会幸福。那什么叫知足呢？就眼睛看到色的时候你就停止了，那我就没有了。但是呢，一般人呢到墙壁还不停的念头要把它打翻掉，所以呢要穿过这个墙壁，也就是说墙壁可以挡住风，但是呢你心中的执着挡不住你心中的牵挂和攀缘心。那说这个东西啊，那么说我们现在眼睛看到墙壁不登念，这个叫做智。而这个智呢，就是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安住。但是眼睛呢看到色，我不断的分别和执着叫妄想，不管你怎么分解总都在意识上了。所以这个识就是当脑子的一个这个不停地就等待很多道理。智呢它是一种停止状态，就是眼睛看到色止了，耳朵听到声音止了，鼻子闻到味道止了，所以身体触就止了，所以心中不动，它就是一种智就出现了。他说这种叫做智啊，它是他说向外去攀缘分别执着，那个叫做识。识是虚妄的，智呢它是静止状态啊。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要依智，不要依识，就是坐在一个地方享受就是错误的，然后你再想就是错误的，不停地在分别对象。还有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这个符号能落到心里面去，你会感觉到智止在状态。我不是边念阿弥陀佛，他边在想东西，但是一般人呢想习惯了，惯性的在想，想的越想越开心。就是说我叫大家的念佛的方法，其实大家是可以去做一做的。就是说你这个眼睛里面是念阿，是吧？南无，咽喉这个阿，是吧？阿弥，喉咙是喉音阿弥，然后胸口在驼。当年的佛，但是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发现这样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下，你的身体呀就会像一道光明一样，非常坚固的，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呢，你身体会产生一种基准的力量。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人他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不愿意做呢？因为这样的你打不了妄想，你打不了，你想打妄想打不了，为什么呢？或者念阿弥陀佛，念比如阿弥陀佛阿弥，然后念阿弥陀佛就像一个什么定呢，像敲一样，就是我因为我念佛我就这样叫阿弥陀阿弥陀佛，你就感觉到阿弥陀佛，就是感觉到这身体啊跟那个符号有一种共鸣的感觉，有共鸣的感觉，当然你的身体有化有化，然后我的身体的气场也非常大，当然但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呢？因为思想集中了以后啊，你就打不了妄想，因为打妄想习惯了，你觉得打妄想好快乐，你觉得打妄想好清净， 知道？你这样念的时候，你打不了妄想的时候，你就会生气，知道吧？所以呢，不打妄想，你就不生气；打妄想，你就不生气了，知道吧？就是让你打妄想，你就不生气了；打妄想，你就不愿意了；不打妄想，你就不愿意了；打妄想，你就愿意，知道吗？大部分修行，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做了，我觉得我身心跟佛号融成一体，感觉整个身体都有佛号的感觉。我说这种力量这么强大，为什么人家不愿意做呢？因为这样做，我这样做进入定中啊，进入定中，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感觉到整个毛孔中都在念佛。但是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做呢？因为大家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呢，阿弥陀佛，就是说嘴巴上在念阿弥陀佛，心里在胡思乱想，就是这一佛号往外飘，它不往内走，它往外飘。他飘习惯了，往回拉的时候他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太累，他觉得累。爬山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累，知道吗？就是说刚刚念阿弥陀，因为你要把佛号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很麻烦，或者说觉得好累，或者说不愿意，都因为太集中了，太集中了，就是平时啊没集中习惯。就是说你们功夫为什么上不来？因为你从来就没有集中过，从来就不愿意集中。所以大家要找到你自己的缺陷在哪，为什么我老是修不上功夫，为什么师父讲了这么多我还是用不上功夫，不知道从哪里用功夫。就是因为你不愿意把思想集中，懂吗？就是说你应该愿意听我的话，愿意这样去修，愿意这样把自己集中，你做一做看看。他说等你找出味道出来以后，你就会知道人家符号都会打在你身上。我以前跟我师父到上海去啊，到上海打坐，我在打坐啊，那个音乐这个啪啪的响，就是说因为我念佛，我几乎毛孔都在念佛，对我来说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念佛我会在身上反应，就是身上反应。所以我念阿弥陀佛我不念了，外面的机器啊，这个那个正在唱卡拉OK那个一闪咚咚咚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我就进，因为我打坐很近嘛，很近的时候那个声音。后来那个大学生问我，那个大学生也听，哇这个音乐很好听很好听啊。我正在打坐，在轮船，坐轮船到上海去。他说他们就问我，他说师父你也在听啊？啊我是在听啊。他说他们出家人怎么会听这个音乐呢？听这个流行歌曲呢？听这个的？他说我是告诉他，我说我听跟你听不一样啊，就是。然后你为什么不一样呢？然后因为我静下来以后啊，那个音乐啊会打在身上，那个音乐，因为我观察很近的时候，所有的音乐可以打在我的关节上，啪啪啪啪，就这样啪，就是咚咚咚在身上咚，觉得整个的毛孔呢、啊、被这个声在毛孔是相应的，就是。所以说外面的声音跟我们心它是相通的。等你进到一定的时候，声音会在你整个的毛孔上显现出来，所以你那个喇叭的声音跟我心呢是同时共鸣的，是一体的，所以根本就发现不了自己存在外面的声音。其实这就是色界天的修法，也就是说你做了进到一定的时候，外面所有声音跟你是共鸣的，你不会有什么分别。他们这些大学生说这声音好听啊，这是在享受妄想，说音乐好听，它是一种音符的声音，他听到的音符很好听，耳朵上分别心。我们是用静下来生气的声音，它是共鸣的，气跟它是同时共鸣的，所以产生一种非常极大的，就是外面的声音，就是他们吵架的声音都很快乐，就是因为吵架的声音在我身上也会震动，就是吵架骂人，但是呢，我毛孔都跟它继续共鸣，我感觉到是天然的快乐。也就是说你真正的这样的修行，你会感觉整个的殿堂、整个的沐浴、整个的法器都是跟你身心是相应共鸣的。那说这个就叫做梵音，叫清净音。梵音就是天上传来的声音，就是什么叫天上传，就是清净音，所以跟你相应。就是我们常讲我们修梵恨呢，修梵恨呢，梵恨就是天上清净的声音，整个宇宙整个色身相互出法，在你身上感受的是一种清净音，这叫梵音。是呀，大家都称为修行人。什么叫修行人？就是修梵恨的人。什么叫梵恨？就是清净的声音，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说 我们修成佛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不修这个，这是错误的。因为真正的梵音清净音是才是我们这个基础的东西。那说什么不是梵音呢？就具众色声香味触法，就叫梵界的声音。什么叫梵界的声音呢？就是说眼睛跟色贪着，耳朵跟声音贪着，相应的叫梵界的声音。我问你，有没有祖师提倡梵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没有人这样说吧，都讲戒杀放生持戒念佛，就没有说杀生杀盗淫妄酒贪着名利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几乎没有祖师这样说。所以呢，梵音清净音就是持戒的声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更加品位高，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注重注重它。也就是说这个依意啊，依智不依识，依了意不依不了意。不了意就是在传承里面，或者人天道声闻菩萨都是不了意，为最了意的就是圆觉了。圆觉经大方广圆觉就叫了意，是吧？所以呢，这个大乘这个圆觉经，这大方广圆觉了意啊，了意，这个大方广都是了意，也就是这部经典它介绍的都是通向于了意，这样。他说一切法不宜执着，我们一切法都是显我们的了意，显我们的圆觉，显我们的大方广，知道？他说什么叫精呢？精是叫气机，气离，气机就是终身的顿念，气离就是大方广，就是佛的意思，就是气。任何一部经典都有一个精，这要称精，叫做气机气离。所以呢，我们看圆觉经，不只是在圆觉经，是看三章上部所有的经典都会通向于圆觉。所以呢，一个经会了，所有经都会了。为什么呢？佛他第一个就现了意，释迦牟尼来到人间，有肉眼，有天眼，有法眼，有慧眼。什么人天法眼慧眼，这是什么呢？这叫机。但是呢，都是心，这个叫做呢这个气机啊，这个气理啊，就是上气于佛，上气于理，就是说佛陀一心现无阳，这个无阳为机。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法门都是一个机，但是都是推向于心，就是佛的意思。哦，心是什么呢？就是佛，也就是圆满了义大方广，就是说这个经。那说所有的经典都有个经，所有经典都是佛说。既然是佛说，佛它就是了义，而了义呢来到人间就是机，而他的心呢它就是理。他说佛陀三十二相八十尊好八相成道，它都需是机，都需是机，叫契机。不能契机，则不来的不来的娑婆世界；不能契离，那佛就是凡夫，是不是？佛陀契机契离叫大悲大智，他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呢，只要在此世界有经典的地方，都叫能契机契离。所以呢，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我们尊生的缘起，就是说，只要是佛经跟我们都有关系，跟娑婆世界都有关系。只要在娑婆世界说，就跟娑婆世界尊生有关系。所以呢，大家看圆觉经的时候，就相当于所有经典都在看，并且所有经典都可以看，并且所有的经典都会通向于圆觉大方广了义，懂得这个道理吗？所以呢，我们不废一部经典，不废任何一部经典，越是圆觉越不废一些经典，知道吧？连你走路吃饭穿衣睡觉都能够弃于离弃于机。因为我们要吃饭穿衣睡觉就走路，想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这样。然后这个叫做机，如果不弃机他不来到人间，这边跟我们这个机是相应的，是吧？所以呢，有人讲这部经典我不要修了，不是我们所修的，这是错误的，不好。楞严经，对吧？有人讲楞严经不是我们修的，先灭把楞严经给灭掉，魔王怕楞严经聚世，然后碰到楞严经大家都要把魔王给破掉。其实楞严经 法华经任何一个经典都是七级心理的，因为经就是七级心理之一。他说我这部经典七级心理就是跟众生相应，跟佛相应，就是拿到这部经典的时候一是众生一是佛，所以呢这部经典具足了什么，就是大悲大智，就是说你把这部经典放在手上，无量的大悲就是无量的众生在你手上，无量的大智释放诸佛在其中，所以呢只要是经它一定有诸佛跟无量的尊生和你心起一念文件相应的，不管你是念还是不念还是供养，都相当于供养无量尊生，供养无量诸佛，供养无量心，这样。所以今年你供他也可以，拜他也可以，你读他也可以。那说这个，那说你不知道里面的内容，心里面有这种接受也可以，这样。就说这样能拿到这部经典，就代表机已经成熟，他的理跟这个气理，就是拿到这部经典，我拿这部经典气与佛，就是为什么？因为这部经典它气与佛，你理上知道了，即使你不读经，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把这部经典抓在手上不看都可以了。为什么呢？你知道这部经典全是机，我拿着这个书的时候就是机了，知道吧？所以呢，身起佛想跟理相应的，就是我拿着这本书或者礼拜它、供养它都可以，当下跟佛的理是相应的，因为此事就是那个理，此理那个佛的这个理跟这个拿着书在手上礼拜、恭敬、赞叹或者是供养都可以，当下就有机。就有理在那个地方，所以呢经典不一定要去解释，这样你等着它的意，叫依意啊，不依语，就是不是我这样讲算，是要依它的意，就是说你先前拿到这部经书，你马上感受到你跟这个机都是相应的，所以呢拿到就可以，拿到可以。所以这部经典虽然你没读，但是呢意你明白了，明白了。所以在坊间里面供养一个任何一部经典，只要是佛经，只要是佛经都能够七级七理，你这是在离上明了以后，把一部三藏十二部全部供养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个就是机，尊生就是这样的，把三藏十二部供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在供的过程中叫做机，而这个机的体就是理，所以呢三世诸佛尽在其中，三世尊生尽在其中，我心起一念也在里面，所以此心此尊生此佛当下一念圆满。所以呢你无处不做都可以供养佛，在生活中做也可以。所以这里面这个大家会到这个意思，会到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知道你不一定要等，知道这个道理你已经就会到佛意了，会到佛意，因为佛意才是最重要的，了解这个意才是重要的，不是我讲话很重要，然后这个意才是你的观行处，是你的修行处。所以这个名字就这样的解释了明天开始讲这个经文。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
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